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那些橄榄树不知道多少年了，那一次全部一起烧光，一起不是一起砍光。为什么呢？把那个树拿下来的目的呢，就是要用做各种的攻势，为了要攻打耶路撒冷。那最后我们的耶路撒冷终于攻打下来。想想看，把整个橄榄山上的树全部砍光，当然会影响附近的河流，影响雨水，影响附近的河流。那不止如此，因为以色列人被抛到遥远的地方，所以这块地方呢，后来就变成游牧民族，就是阿拉伯人他们所去的，根本就是他们常常 到的地方。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通通被掳走了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个地没有人耕种，这个地没有人照顾，所以呢，你看见整个迦南地就变成空虚混沌。所以的确确是在以色列复国以前的情形，完完全是这样。那么大家知道，曾经有一度啊，这块地是落在土耳其的手里。这个土耳其的政府那是有一个政策，那个政策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他认为说，所有那个时候住在这个迦南地的人，他们要交税，那么完全根据他们的财产。那么他们的财产是什么呢？他们的财产要包括他所周围所有的树，要包括在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有多少棵树，那么政府呢就要向你收多少棵税，一定要这样。所以连树呢也算是你的财产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很多住在迦南地的很多很多的人，有的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他们的住民呢，那么因为受这个土耳其的统治，那么既然你如果你有一块地，有多少森林，有多少的树木，那么你就要缴多少的税，那么这个对他们的压力太大了。所以为着逃税的缘故，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就把许多树通通砍光了，因为这样你不必再纳税了。为着逃税，所以你看你们整个迦南地几乎变成没有树的。想想看，你把整个那块地把树通通砍光，带给生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后来以色列人慢慢慢慢的回到他们故乡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树把它这个举起来。所以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整个以色列最少有10000000以上棵树，那都是后来种的。那么果然整个的生态完全改变了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秋雨春雨就降下来。那么根据圣经，秋雨降下来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那是应该以色列人回家的时候，一点都不错。果然是1948年5月14号，我们看见说以色列国正式的诞生了。这个对于世界上读政治学、读民族学的人是一个跌破眼镜的一件事，因为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如果亡国亡了500年以上，是不可能再复国的。结果你看见了，因为神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，和他立了约，他说赐给你的子孙做永远的产业。结果我们看见说，最后他们终于回来，但是不要忘记。现在的以色列和40年的以色列又不一样了。当种了那么多树以后，你看整个的生态完完全全不一样。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他们果然把沙漠变成良田，一点都不错。你看见吗？所以从这些地方，你就可以反过来可以知道说，今天因为以色列人住在那里，他们在那里耕耘，他们在那里耕种，所以呢，你看见这块地本来有的是沙漠，结果可以变成良田。我的印象最深的，我们曾经住在这个死海附近，耶利哥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场，那里的他们有很多的农作物，按来在那个地方不可能产生农作物的，因为那个整个的土壤都不对，土壤都是咸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怎么样能改良那个土壤的品质，叫它能够有生产。结果现在如果你到那个附近去看的话，有的地方实实在是青翠一片，而且它的这个东西还输入到国外去。 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财富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今天你所看见的约旦河和这个谁和这个罗德所看见的约旦河不一样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罗德所看见的约旦河平原就像我们今天所看见，他不会先选那块地，没有人先下手围墙选一块沙漠，没有的。那么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这个从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，索尔我说过就是死海的南端，都是滋润的，但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所以就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这个死海的景观呢和索多玛俄摩拉发生关系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在还没有索多玛，就是在他大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，他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景色，乃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那耶和华的园子就像伊甸园一样，埃及地，你的埃及地因为有叫尼罗河，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埃及地有尼罗河，但是这里耶和华的园子呢有约旦河。所以这条约旦河应当是相当于什么呢？应该是相当于这个相当于什么？应该是相当于埃及的尼罗河。我们知道埃及所有古文明就是因为尼罗河，尼罗河三角洲就变成人间乐园，一个很就是地上如果你要找到人间乐园，尼罗河三角洲就是这么样的地方。所以难怪当罗德一看见那些地方，那个时候索多玛俄摩拉还没有被毁掉，所以呢他就拣选了那个地方。所以圣经说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还没有被灭以前，那个死海附近的景观不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样。这就圣经说，当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以后，整个的景观就改变了，地就变成空虚混沌。神就有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给我们看见说，当人类堕落犯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所受的审判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审判一样。现在神在迦南地就找出一块地方，这块地方给我们看见索多玛俄摩拉怎样被毁灭，那么周围的地怎样受咒诅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人的堕落就好像那个光景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人受了审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光景就好像死海的光景一样。所以你在死海周围所看见的点点滴滴就能显出今天我们人堕落之后，我们活在肉体里面，当我们放纵肉体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所有那个光景就是圣灵用死海来形容给我们看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所要集中精神一同来看的。那么刚才呢我们特别解释给大家看，在还没有索多玛俄摩拉还没有被毁灭以前，那个地方一直到索尔像什么呢？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。那么这一点呢我们有地理上的证明，因为根据地理学告诉我，地质学告诉我们说，早期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大裂谷啊，从这个什么地方呢，从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的南端50英里的地方，那是一片大的湖，很长条很长条的湖。那么甚至有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湖甚至延伸到今天的红海，所以那一片严格说来都是湖。但是呢你看见说后来就变成了今天这种的情况，结果你看见说是两个湖，一个呢是北边的加利利海，一个呢是南边的死海。 那么加利利海的特点是它是活水，因为约旦河流进约加利利海，然后也从加利利海流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死海就不同了，约旦河一直流进去，但是呢没有出口，因为那是全世界最深最低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说这个地球脸上的疤痕最深的地方，那就是死海的地方。所以死海周围所给我们看见所代表的乃是死亡。死海里面盐的浓度是超过，是等于地中海浓度的10倍。今天你可以坐在上面看报纸读圣经不错，但是你不能喝他一口水。我们知道医生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浮在上面没有事，但是如果你不小心你让它进到你的眼睛，那就非常严重。如果让这个水进到你的肺，那个最后的结局就是不可挽回的结局。所以让我们记得死海所带来的一切，就是把所有在周围的人都把它笼罩在死亡的影子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给我们看见两个火在迦南地，一个代表生命，一个代表死亡。一个它的水是活的，一个水它是死的。我们说过事实上有几个溪流一直流到这个死海，不光是约旦河，有好几个溪流经过山上一直流到那里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注入死海的都是淡水，大量的淡水，但是怎么样也不能改变它的浓度。按理来讲应该你注入更多的淡水，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应该这个情形会改变，那么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才对，但是没有。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温度非常非常的高，所以很快很快都是比体温要高的，所以人不可能在那里生，人不容易在那里，人不容易在那里生存的，因为比体温还要高嘛。所以你看见很快的水就蒸发了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的浓度越来越浓越来越浓越来越浓。那个温度呢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死海根本没有出口，只有进口。在加利利海一面是得着，一面是给出去。基督的生命不光是得恩典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也是施恩典的生命。我们蒙了许多的恩典，目的是叫我们能够把恩典给出去。我们所得到的生命，我们是要把生命也分出去，这是加利利海。但是死海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一再的得，一再的得，一再的得。感谢主，得救10年了20年了，我们好像死海一样一成不变，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。虽然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，虽然四海注入那么多的这个淡水，但是你看见吗？那个浓度仍旧一样的，完全一样。10年前我们说话是刻薄的，10年后说话仍旧是刻薄的。40年前我们这样做事，40年后我们仍旧这样做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死海的光景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要来看圣灵是把两个海摆在迦南地，那么一个代表生命，代表满这个洋溢的生命，另外一个给我们看见所代表的是死亡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，就是生命和平安，那就是加利利海；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，就是死，那就是死海所表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我们今天是在迦南地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两个不同的表现。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在两棵树的面前，我们选择生命树呢，还是选择知识善恶树？如果我们吃知识善恶树，吃日子必定是死。我们一落在肉体的选择里面，结果我们一定是死亡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拣选生命树，所带给我们的乃是加利利的那个景色。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呢，已经对于这个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加利利海和死海呢，中间是用约旦河把它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有它的关联的。这两个呢，圣灵在那有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呢是很奇妙的。 那个工作呢，按人来看，水永远是往下流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按照人的情形来说，你看见吗？那个趋势呢，是从加利利海往死海这个趋势，水从来没有往上流的。